书接上文，说这段奇案叫张文祥刺马，大概您不陌生吧，在旧社会电影也有，我小的时候我看过，我记得在审问官当中还有袁世凯，这根据什么时候出的，有没有这么回事还不清楚啊。另外呢，电视剧小说也有，因此张文祥刺马的事并不陌生，但是其说不一，内容不太一样。咱们今儿个说的是实事求是，有些没根据的咱就不讲了。那么张文祥坐在堂口上，一五一十像唠家常一样，就把刺杀马新一的经过，为什么要杀他讲了一遍，大伙都静静的听着，记录的刷刷刷刷刷往下记录。要想弄清怎么回事，咱还得从死者马新一身上讲起。这马新一啊，是山东菏泽人，字儿叫古山。马新一很有才学，家里也比较有钱，供着他读书，因此他高高得中了进士，榜下即用，皇上钦点，让他做了安徽省合肥县的县令，一出任就是七品官。合肥县是省城啊，这个县官比一般的县官都重要。马新仪不服皇恩，果然励精图治，有点政绩，官声甚好。无奈那个年月天下并不太平，长江流域是太平军，黄河流域是捻军，两大股起义军呢，到处都在打仗，到处都在攻城占地，所以他这个知县当的不太平，有时候还得领兵打仗，文官挂五衔。在一次征战中，捻军攻破合肥县，好悬没把他逮着，他是弃印而逃，这事被皇上知道了，责怪他不能把城市守住啊，你跑了，论罪当斩，但念他有才华，官声也不错，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虽然官给革了职了，不是知县，还可以戴罪立功，可以剿匪。因此这马新仪对起义军是恨之入骨啊，背后发誓跟起义军长矛碾子是势不两立，有我三寸气在，必把他们斩尽杀绝。他家不是有钱吗，他八方筹措，弄了点钱，招了100多名乡勇，依然跟捻军双方战斗。他是转战南北呀，也立过功，也吃过苦，没想到在一次战斗当中被捻军把他生擒活拿，把他逮着了。捻军还说呢，就叫这小子叫马新仪，他是咱们的死对头，把他五马分尸，把他点了天灯，把他抠了眼睛，剥了他的皮，这个狗官。马新仪认为是必死无疑啊，因此他绝食，什么他也不吃了。到了晚上，义军的头领开始审问他，他被推推拥拥带入一间空房，两旁是灯笼火把，他一看这义军呢，跟那花儿乞丐差不多，穿什么的都有，手里刀枪明亮，桌子后面坐着三个头领，正中央这主黑面大汉，长得仪表堂堂，浓眉阔目，上吹手这个 红脸儿，哎，稍微有点胖，肚囊甜甜着。下水手白脸儿，这人长也是剑眉虎目，两旁有好几十人。马新一心头一凉，完了，落到他们手里的，不定怎么收拾我呢。嘿，我对皇上一颗忠心，你们随便吧，这才叫舍得一身剐，因此他也立而不跪。郑中央这个黑脸的看了看他，把桌子一拍，高官，我听说了，你姓马，叫马新仪呀、啊，你专门跟我们起义军作对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义军死在你手下不在少数啊，今天被我们活捉，此乃天意，外边油锅都支好了，一会儿把你插条油锅，你怕也不怕？哈哈哈哈，随便吧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你们有本事就施展，本官这一百多斤交给你们了。那红脸的胖子一听，啪把桌子一拍，你还敢放肆，来把他推出去，扔油锅里头。其实吓唬他，哪来的油锅呀？马新仪认为是完了呢，哪知推出去啊，没收拾他，把他塞进一间空房，有桌子有板凳，到这里边把绳还给他松开了，你坐这等着，一会儿收拾你。其他的人退出去了，马新吉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呀，心说他们搞什么名堂，怎么不把我处决，在我身上打的什么主意呢？他是胡思乱想，大概有一顿饭那么大的时间，门一开，审问他那仨头领是鱼贯而入，为首的黑脸的，后边跟着红脸的白脸的，仨人进屋把门关上了，就见那黑脸的在马新仪对面坐下，那两人站在两旁，甭问这黑脸的是主宰呀，属他官大了。就见这个主上下打量打量马新仪，马大人，你受惊了，首先我来个自我介绍，我是捻军的小头领，姓张，我叫张文祥，这位是我磕头的好兄弟，哎，叫曹二虎，就是那红脸的，他又用手一指那白脸的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结拜的兄弟老三，叫石锦雕。马新一句话没说，眨巴着眼睛静静地听着，警惕性十足。就见张文祥接着说，马大人，知道为什么没收拾你吗？本官不知，哎，实底交给你们吧，我们干够了，不想干捻军这个勾当了，这算个什么事儿啊，我们就为了吃口饱饭，能够安居乐业，没办法加入了捻军，邪不能亲政啊，迟早也得失败，因此我们打算弃暗投明，怎奈没有门路，听说马大人为官清廉，你是当今的才子，今天你被祸遭擒呢，这是缘分，马大人，我们准备把你给放了，交换的条件是请你回去跟上峰，就是比你官大的，转达我们的心意，我们愿意起义投诚，改邪归正，不知道官府是否接纳我们。壮士，你说的是真的，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口不应心，千刀万剐。好，马新仪这回来了精神了，死不了了，顿时那脸上乐别开了花了，拉着张文祥的手， 意识啊，这就对了。古往今来，邪不侵正啊，一点不假呀。远的不说，黄巢李闯如何呀？哎，那不也造反吗？李自成还了得吗？以失败告终，是不是呢？因为是邪，朝廷就是正。看来义士眼光很远，愿意这么做，这是光明大道一条。只要把我放了回去，我见着巡抚，见着总督，我一定多加美言。你们放心，我马新一说话算数，肯定让你们弃暗投明。马大人，拜托了，一会儿就放您走。不光我们三个人，我们手下还有帮弟兄，跟我们想的都是一样啊。一共加起来，我们大概有300人挂零，全欢迎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义士。好好好好。哎呀，不过马大人呐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咱们素无往来，怎么叫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呢？马新吉说，这么办，如果三位不嫌弃的话，咱磕头拜把子，你看怎么样？你们三位是义士，我非常敬重你们，我马新吉跟你们磕头，这没说的。当真？那当然了，准备相案，马上就磕头。好嘞。就在这空房把相案准备好了，四个人镜面洗手，分香再拜，口盟，成为生死把兄弟。一论岁数，马新吉是大哥，张文祥是老二，曹二虎是老三，石锦彪是老四。磕完头了，大伙拜见大哥，大伙又祝贺。当夜晚间，他们就把马新吉给放了，假装说俘虏逃走了，故弄玄虚。那么马新吉一走，这仨人就等候佳音。马新吉果然说话算数，回到安徽之后，首先找到布政使，找到总兵，找到巡抚，把张文祥他们的意思如实地做了禀报。当时呢，这些当官的也惧怕太平军，也惧怕捻军，采取一切手段，收买呀、招安呐、挑拨离间、分化瓦解呀。那么有人主动投诚，拉300多人过来，这是好事儿。因此表彰了马新吉，说你会做工作，这事儿就定妥了。飘梁臣宅吉日就在那年的冬天，接着张文祥，接着曹二虎、石锦彪三个人村正式投诚起义。清政府也是啊，对待他们好，也给那些义军看嘛，是不是？因此把这些人全交给马新吉统领，马新吉把他们编成两个营，都是山字营，一营二营。马新仪是总统领，张文祥仨人是副总统领。打这之后，他们调转枪头跟义军干仗，归顺了朝廷了。张文祥可是个干茬子，为了效忠朝廷，真玩了命了。这哥四个吊着膀子杀了无数的义军，立了无数的功劳啊。最后太平军失败了，捻军也失败了。您看过电视连续剧《太平天国》，咱也说过评书叫《百年风云》，洪天王洪秀全病死在南京，就他们说那个天津。李秀成被祸遭擒，太平天国彻底瓦解，捻军也跟太平军差不多少。哎呀，清政府是热烈祝贺呀，表彰这些立功人员。马新吉立了功了， 因此不仅官复了原职，高高的升任了安徽布政使啊。一省的布政使掌握行政大权的官可不小啊。哎，马新贻春风得意，住进衙门里头养尊处优，美得要命。那么张文祥他们呢，跟随着马新贻也进了省城，也住进布政使衙门，只是一样，现在不算什么副总统领了。战争年月有这番号，现在裁撤把山字营给注销了，弟兄们给遣散了，就剩下他们哥仨，又不是官，又没什么权利，就在这听吃听喝，听马新贻的调遣。哎，倒也清闲自在，吃喝不愁。过了些日子清闲生活，突然有一天曹二虎啊找着张文祥了。我二哥有点事儿我跟您商议，说吧兄弟，什么事儿？你说咱们那些年天天是血雨腥风在刀尖上过日子，没想到现在太平了，哎，咱们过上好日子，你说一天多好，一日三餐珍馐美味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咱享着福了。我想起你弟妹来了，你说你弟妹在家倚门而望啊，哎，战争年月讲不了了，带着他是累赘，现在太平了，我打算把你弟妹接来住进布政使衙门，也让他享享福。二哥，你的意思呢？老三呐，没有外人哥哥掏心窝的说句话，我看你最好别把家眷接来。
为啥？
老三呐，难道你没察觉出来吗？现在咱大哥马新贻跟过去不一样了，在战争年月咱们四个人形影不离，多苦也在一起，现在人家荣升布政使，官越做越大呀，我怎么察觉着字里行间举手投足跟过去不一样了，对咱哥仨十分的冷落，但能不接触就不接触，但能不见面就不见面，甚至但能不说话就不说话，你没察觉出来
是吗？
不一定吧，咱大哥不是那个人呢。另外你讲话了，大哥官当大了，应酬的事儿太多，拿咱也不当外人了。张文祥点了点头，但愿我多虑，总之呢我说看看再说，家属最好别接了。二哥呀，我太想你弟妹了，把他接了吧，好往那住些日子，不好再打发他走，你看怎么样？张文祥也不好说旁的。哎，老二这么一说不要紧，石锦彪也想起来了。石锦彪说要那么的，我把媳妇儿也接来，是不是呢？他们在一起也热闹。张文祥一看阻止不了了，也就同意了。过了没有许久，曹二虎、石锦彪媳妇儿全接来了。那么住下之后，首先得拜会大哥大嫂啊，那是亲人呢，出于礼节也得拜会拜会。派人到里边通报去了，马新贻抽了个时间跟夫人在内堂接见。这事儿就发生在这上面了。马新贻没想到啊，曹二虎把老婆领进来拜见大哥大嫂，马新贻一看，哎呀，闻之一惊，没想到曹二虎长得像个草包似的，小老婆真讨人喜欢，还得小媳妇长得这个标致。马新贻心说，我贵为布政使，我身边的女人不在少数，什么样花枝招展的女人我没会过，但是没有这小女子标致。 农家妇人怎么能这么漂亮呢？他就在上面坐着，就胡思乱想，因此眉飞色舞，款待的十分热情，问呐、啊：“那么老三老四，您把家眷都接来了，缺什么少什么，只管打招呼，别亏待了两位弟妹。”大嫂也说：“是啊，每人给拿100两银子，缺什么少什么就买点，尽管打招呼。”就这么他们住下了，这哥几个还挺高兴。一看张本祥是多虑了，大哥大嫂这不挺好吗？哎，你想事想的多周全呢。他们哪知道马新一暗打算盘。有时候曹二虎、石锦彪因为公务被马新一派走了，这马新一必定请两位弟妹吃饭，什么好给吃什么，什么好给喝什么，没事到房中唠唠嗑，谈谈心，没事送对镯子，送耳环，送金钗，送布料，送绸缎，小恩小惠不断呢。而且在谈话之中是眉目传情，百般挑逗。这两个女人哪见过这个呀？一个害怕马新一的势力，另外一个架不住金银财宝的诱惑，时间长了，三个人是勾搭成奸。你说世界上的事上哪儿看去？曹二虎、石锦彪的老婆全跟了马新一。嘿，这马新一是左拥右抱，心满意足啊。有道是奸情出人命啊。往后他见着曹二虎、石锦彪，瞅着就别扭，必欲除之而后快，但是没有这机会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啊。首先知道这个事儿的张文祥，张文祥没有家眷，就光棍一个人。张文祥就听见风言风语的，后来了解朋友，知道有这么回事儿。哎呀，张文祥急得直跺脚啊！怎么出此逆事？马新一，你不是个人！既然咱磕了头了，对天蒙着誓了，跟一奶同胞没有什么区别，你人面兽心，做此禽兽之事，是猪狗不如。你说怎么办？跟两个兄弟说是不说，不说将来必酿成大祸，说他俩怎么下台呀？反过来调过去一琢磨，还得说，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。单说这天张文祥请这哥俩吃饭，看看身边无人，压低声音，张文祥把所知的事跟哥俩说了，不说则可，这一说两个人闻听真是五雷轰顶。